太厉害啊，以至于温哥华和加拿大的这个感染的病例啊，直线的上升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啊有一点点的失望啊，但是我想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啊，那句话叫啊，黎明前的夜晚是最黑暗的，但我保证啊，黎明即将要来临，弟兄姐妹要注意啊，保护自己啊，多洗手啊，戴好口罩啊，确定黎明已经不远了。每当新年来临的时候啊，我们总是会讲一些啊除旧迎新的啊主题。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们家里面每到过年的时候都要做一件事情啊，大扫除。大扫除跟平时的清洁不同的就是，我们特别要去清扫那些平时不注意的地方啊，平时不太去清扫的那些角落啊，床底下的灰尘都会扫一扫啊，一年的这个玻璃没有擦的都会擦，特别要注意那些我们平时没有关注到的那些比较脏的那些地方。大扫除是中国传统的民俗啊，通过大扫除啊，表达这个除旧迎新啊。在大扫除的时候，我们通常把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啊扔掉啊，也会去买一些新的东西回来啊。最开心的时候，小的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会有一件新的衣服穿啊。现在可能条件好了不需要，但是我自己觉得自己在新年的时候给自己买一件新的衣服穿或许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提醒。新的一年来了，我们要做新人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讲到这个旧人和新人的时候，他劝勉和提醒信徒说要脱去旧的，穿上新的，我们的行为，特别是我们的心，要成为新的。今天这一段的以西结书的经文也是在告诉当时在困境当中的以色列民如何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经文是记载在以西结书的36章的25到28节以西结书被归列在这个先知书当中我们知道圣经有17卷的先知书，如果按照这个时间的排列的话，12卷是被掳之前的被掳时期的就有2卷以西结书就是其中的一卷还有一卷是但以理书被掳之后的有3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先知书当中，以西结这个先知，他在被掳之前被掳时期他写下这一卷书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有特别的意义以西结书一开始是交代了以西结这个先知当时的困境他非常的一个处境经文在第一章的1到3节，经文说，当30年4月初5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敬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别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以西结不是先知，原先他的身份是一位祭司。以西结出生在一个祭司的家庭经文在这里说，耶和华的话特别临到了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不过，这个以西结就很不幸，作为一个祭司，他被掳了。那一年是他被掳之后的第5年，那一年他几岁呢？那一年他刚好30岁。 三十岁是耶稣出来侍奉的这个年纪啊。三十岁对一个祭司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龄啊。三十岁按照利未记的记载，三十岁时祭司就刚刚可以开始在圣殿当中来服侍。不过可惜的是，三十岁的以西结站在这个异国他乡这个加巴鲁的河边，他眺望着远方的耶路撒冷，看望着他梦寐以求等了三十年的那个服侍的岗位，那个服侍的圣殿。我想他心中的感伤我们可想而知。不但如此，以西结啊，作为一个被掳时期的这个先知，他亲眼目睹了国家的三次的被掳。第一次在主前605年，那一年以西结17岁。当时有先知但以理在被掳的人群当中，第二次就是以西结被掳的那一年，主前597年，时隔八年，那一年他25岁。第三次586年，整个耶路撒冷沦陷，圣殿也彻底被毁。以西结面对自己的国家一次两次三次没完没了的这个灾难，让他似乎彻底的失望，好像我们现在一样，这个疫情来的时候一次第二次又来，这个什么叫 Delta 病毒，现在又来一个更厉害的叫 Omicron， 没完没了。以西结在经历了三次被掳之后，似乎他的这个民族以色列他们失去了盼望。但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忘记他们。在以西结30岁的时候，上帝特别的呼召让他成为了先知，给那些在没有盼望当中的以色列民带来了新生活的曙光。很简单讲一讲以西结的主题，所以对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了解。以西结有很多重要的主题，其中耶和华的荣耀是一个其中非常重要的主题之一。荣耀在这个以西结书出现了20多次。如果按照以西结书的这个耶和华的荣耀给以西结书分段，我们可以简单的讲以西结书分成三个段落，一到三章讲到耶和华荣耀的显现，四到三十二章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他们，到了33到48章耶和华的荣耀回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经文记载在36章，讲到耶和华的荣耀将要回来。在36章之后的37章，如果我们了解以西结书的话，我们知道那37章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枯骨复苏的那卷经文。那些失去了盼望的人，那些已经全部都死透的人，那些骨头都已经枯干的人居然活过来了。为什么他们能够活过来？36章这一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死人如何可以复活，旧人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新人。经文26节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以色列人背逆上帝，上帝耶和华的荣耀从他们当中离开，上帝完全离开了他们的百姓。在耶路撒冷的外邦居民都讥笑他们，神已经离开你们，这个地方已经成为我们外邦人的产业，何等的绝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安慰他的百姓，只要你们能够 认罪悔改，归向神，你们必从万民中被召聚，回到神的应许之地。神的荣耀将再次的临到他们，他们会得到一颗新的心。神要除去他们的实心，给他们一颗肉心，死人要变成活人，旧人要成为新人。所以首先上帝在这个当中给他们做的第一个手术，就是心脏的更换手术。心脏是人类最重要的器官，你心里怎么想，就会在你的言语和行动上表现出来。人的行为主要来自三个部分，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和心理的行为。其中源头就是心的，心里从发出来的。所以圣经在圣经当中有一句很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讲到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如果心是坏的，如果一个人的心是坏的，那些坏的事情迟早就会表现出来。如果一个人的心是美好的，那么那些美好的事情的发生也是或早或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有偷窃的心，他要去偷窃，那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有淫乱的心，那么发生淫乱也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圣经在这里提醒，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心如果刚硬，人的行为就会刚硬，就会缺乏爱心。如果心刚硬，他的言语也会刚硬，没有温柔。但是如果一个人心是柔软的，他口中所出来的言语也必定会变得温柔。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有一句，我们信主的时候经常讲的一句经文说，我们要心里相信，然后口里承认。当我们心里相信之后，我们口里自然会承认。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也帮助我们有温柔的言语。温柔的言语也很重要。有一个婆婆她对她的媳妇就百般的挑剔嘴里面讲一些很刻薄的话这个媳妇就难过的不得了，经常哭。然后邻居就来劝这个媳妇她说其实你的婆婆人是挺好的就是讲一句叫什么刀子嘴豆腐心然后那个媳妇就瞪着那个哭得很红的眼睛她说我真的看不到她的豆腐心，但是我盼望她可以收起她那个刀子的嘴。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肉心一颗温柔的心，因为圣经也说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里的经文说神要给以色列人做一个心脏的手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得了一个病，叫做什么病？叫实心病也就是心脏硬化。我可能医学上没有这个病没有听说过心脏硬化这个病，但是有肝硬化动脉硬化，这些都是很严重的疾病动脉硬化有一个名称，它叫沉默的杀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他患这个动脉硬化这个觉察之前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慢慢的他的动脉壁就很硬了，但是一旦他发现有症状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进入到这个疾病的中晚期，很难医治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动脉硬化可能产生的后果。动脉硬化尚且如此可怕，如果我们的心脏硬化了，那就更可怕。所以上帝为了拯救这些以色列民，他要为他们做一个换心的手术拿一颗柔软的肉心 来换置换他们那颗坚硬的石心，使他们的心不再如以前像石头那般的顽梗刚硬，而像肉那样的柔软。什么是石心？石心就是一个很坚硬的心，是一个抵挡上帝的心，是对上帝的话没有感觉的，没有反应的，铁石心肠的那颗心。新约圣经在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讲了一篇道，众人听了彼得的道以后都觉得有一个字，都觉得很扎心，都觉得很扎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有多久没有这种被扎心的这个感觉。如果听完神的话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不会有那种被扎心的感觉。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被上帝的话扎一下，这样虽然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会恭喜你，因为你的心还是一颗肉心。如果一直扎不下去，可能我们需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一点点开始硬化，如同这个动脉硬化一样，如果发现的早，治疗的及时，是完全可以康复的。大卫是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耶稣的祖先，我们在圣经当中给他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奖赏的话，叫称他为最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我觉得好像不太认同。大卫虽然是很勇敢，用一个弹弓就可以打死这个哥利亚，巨人哥利亚。但是大卫做了王之后，他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大流氓一样，与别人的妻子犯淫乱，违反了十诫的第七条诫命，不可淫乱，对神的话没有感觉，没有反应，他的心是刚硬的。东窗事发之后，大卫也没有悔改，他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个拔示巴的这个丈夫乌利亚从前线召回来，试图掩盖他的丑行，欲盖弥彰，不知悔改，继续的刚硬。哪知道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是一个非常忠勇的战士，他想到前方的自己的这个同伴都在战斗，所以他自己不肯回家。大卫的计谋没有得逞，大卫接下来做什么？他更是狠下心肠，借刀杀人，杀死了乌利亚，真是铁石心肠。我可以说这些事情简直是毫无人性。之后怎么样？他又霸占这个拔示巴，将他娶回家，还为他生了儿子。不要说是最合神心意的人，一般的人，有人性的人，怎能会接连不断地做出那么多不可饶恕的事情？之后先知拿单就责备大卫，这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应该就是拿起刀来把这个先知再杀掉。不过奇怪的是，大卫没有像其他的君王那样杀死责备他的先知，大卫完全有这个能力，但是面对先知的责备，面对上帝的话语，大卫刚硬的心突然改变了。大卫刚硬的石心突然变成了一颗肉心，如同那些听到彼得在讲道的时候被扎到心的那群人一样，大卫的心同样被先知拿单的话扎到了。大卫这位君王居然在先知拿单面前说， 是的，我得罪了耶和华。诗篇51篇啊，是大卫为这件事情他所犯的淫乱的这件事情做的悔改的诗。其中的十七节的经文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真正的懂得认罪悔改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能够流出最多悔改泪水的人。大卫是真的悔改。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晚年的时候，他身体很虚弱啊，在列王记第一章记载，就有极其美貌的这个童女来侍候这个大卫王。经文啊，在这个第一章特别的写下一句，大卫王却没有与他亲近。大卫的心被真正的改变啊，从一颗刚硬的心变成了一颗肉心，变成了一颗受教的心，一颗柔软的心。我想最近大家都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新闻啊，我们一个华人的啊，基督徒的非常啊大家喜欢的一个歌手啊，也犯了这个淫乱啊。我们为他祷告，求神改变他的心，像大卫一样向神回转，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其实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是柔软的，但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的心就变成了刚硬。本来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后来就彼此的埋怨啊，彼此的指责，互相的推脱责任啊，是你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叫我吃的啊，要怪你就去怪她啊，是那个蛇引诱我，也不是我的责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第三章12-13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的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被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被罪迷惑之后，心就会变得刚硬。马太福音24章12节。说到只因不法的事增多了，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人心诡诈，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人的心也就变得越来越刚硬，变得越来越冷漠无情。我相信我们在加拿大经常会看到，在高速公路在路上有这样的一个手势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那些希望能够搭便车回再一程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看到这个，你会不会停下车来载他一程？可能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不太敢。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我把他放到我车上，是不是我的生命会有危险啊？万一这是一个坏人，怎么办？因为现在不法的事情那么不多，老人摔在路边，我们敢不敢去扶？万一是一个叫什么碰瓷的怎么办？不法的事情真多，人的爱心就慢慢的就冷淡，人的心也就慢慢的变得刚硬。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的心原来都是软的，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不知不觉的变得越来越刚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的话语能够柔软我们的心。弟兄姐妹，我们可以 回顾一下，在2021年这一年当中，我们有多少次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流下我们的眼泪，我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还能够流下我们的眼泪，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还有没有温柔？我们的心一改变，我们的人就会改变啊，当我们的心一柔软啊，我们脸上的肌肉都会放松下来，人都会变得比以前更加的美丽。我们的脸上就会出现从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为什么大卫的心啊，突然从一颗非常刚硬的石头心就能够变成一颗肉心啊？的确是不可思议。一个人没有人性的人突然开始认罪悔改。诗篇51篇啊，这个大卫的悔改诗当中，大卫还说了那样一句话，他说，神啊，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赐给我的圣灵。没有圣灵的帮助，又有谁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呢？上帝不但是给这些绝望中的以色列民换一颗新的心，还将新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经文27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能够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新的心还有新的灵，全部都是新的。上帝赐下新的灵，使他们有能力能够顺服遵守上帝的话。新的心和新的灵在以西结书啊，一共出现了至少3次啊。第一次出现在以西结书的11章18到19节，经文说，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去一切可厌可憎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在这里，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宣告说，如果以色列百姓愿意除掉外在一切可厌可憎的物，上帝就要除掉他们的实心，赐给他们新心，更要将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第二次出现在以西结书的18章31节，经文说，你们要将所行的一切过犯从你们身上尽情的抛弃，使自己得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上帝说，如果你们这些以色列百姓愿意除尽所行的一切的过犯，回转向上帝，你们就可以得到 新的心和新的灵。虽然以色列民背弃上帝的约，上帝的荣耀离开了他们，但是神没有完全的弃绝这些背弃他的人。上帝对他们说，只要你们悔改，我就赐给新的心和新的灵，让你们有新的生活。啊，如果你们使用的弟兄姐妹使用的是和合本的圣经啊，以西结书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小标题就是以色列的新生活。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在大扫除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可厌可憎的物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我们大扫除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所行的过犯还需要被清除出去？这里新的灵是什么啊？在以西结书第三次，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里的新的灵就是神的灵。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生命的改变需要圣灵的帮助，认罪悔改都是圣灵的工作。我特别喜欢刚才我们唱诗歌第3首的时候保罗说过的那一段的话，记载在这个 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啊七到九节，讲到圣灵的能力。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宝贝是什么？这宝贝，这里的宝贝指的就是圣灵啊。然后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当中就引用了这两句的经文，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在这里一连用了四个非常强烈的转折词，四个却，强烈地表达了圣灵所带来生命的改变，不是人能够做的。这四个却强烈地表达了圣灵所带来生命的反转。四面受敌，原本是困住，但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死亡；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圣灵赐下的能力，让我们有力量去顺服，去遵行神的话。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色列民因为悖逆上帝，上帝的荣耀离开了他们，但是上帝有他足够的恩典，神通过先知以西结劝告他的百姓，只要悔改，神就赐下新的心和新的灵，让以色列民过一个崭新的生活。神的管教不是惩罚，而是让我们回转来过一个崭新的生活。浪子回头的比喻当中，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父亲却怎么样说？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神对于一个罪人的悔改，生命的回转，他的快乐是超乎你我所想象的。2021年啊，已经过去，2022年已经到来。那辞旧迎新啊，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旧人和新人的时候，对以弗所教会的劝勉当中讲到了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字。不要再，你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不要再像那些外邦人一样，不要再像那些没有上帝的人那样。辞旧迎新，神要除去我们的石头心，要除去我们那个干枯的灵，神要赐下肉心，赐下他的圣灵。弟兄姐妹，我们准备好了没有？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去年没有好好读经的，不要再不读经了；以前不祷告的，不要再这样下去；以前不喜欢来参加聚会的，不要再停止聚会了。盼望今天上帝的话都已经扎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我们的心都是一颗肉心，也求神的灵能够帮助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从前有一只乌鸦啊，它打算啊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它在飞行的途中啊遇到了一只鸽子啊，它们都停在一个树枝上面休息啊。鸽子看到这个乌鸦飞得非常的辛苦啊，就很关心的问啊，你要飞到哪里去啊？那个乌鸦就很愤愤不平的 说，其实我不想离开的，那个地方的人都嫌弃我，说我叫的声音不好听，所以我想飞到别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别人不会嫌弃我。鸽子就语重心长地告诉乌鸦，你不要白费力气，如果你不改变你自己的声音，你飞到哪里都不会受别人的欢迎。先知以西结在他30岁的时候，他本来是要去这个圣殿做祭司，但是国家没有了，自己也成为了亡国奴，被掳到了异国他乡。但是上帝却在他30岁的时候呼召他成为一名先知，给正在经历困苦和失望中的人民带来盼望。上帝要赐给他们一颗新的心和一个新的灵。弟兄姐妹，在过去的2年当中，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在这2年的疫情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的心意？我们一直讲我们要复兴教会。什么是复兴教会？复兴教会就是复兴你，复兴我。在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和新的灵来复兴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被改变，那就是我们要回应神，用我们的肉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求神的灵能够帮助我们。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受到了同样的感动？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成为新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眷顾我们从岁首到年终，有你一路的保守。在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求你赐下更多的恩典给我们，赐给我们一颗肉心，让我们对你的话有回应，赐给我们一颗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新的一年蒙你更多的祝福和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